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祝得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
祝得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好看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是相当特别的哦，因为它是从一个童书改编，然后拍成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在台湾的上市的片名呢，叫做《大智若愚》，原文叫做 Big Fish， 就是很大的一只鱼哦。 那今天再次邀请到Momo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Momo。导演，你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来跟我们分享这部电影呢？它的特别之处，你觉得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像里面的儿子一样，活得太不快乐了，都没有办法像他爸爸一样用很童趣的、用很幻想的观点看人生跟看世界，然后跟不相信爸爸所说的。那我觉得，也许 可以鼓励听众看完片子的时候去将你的世界像片子里面的那个爱德华一样，有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色彩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人生会过得很精彩。其实，所以那个爱德华他在里面，他就是演那个父亲年轻的时候所饰演的角色哦。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它是很平凡的。但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很新鲜或是很特别、很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它的话，也许它也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不只是平凡的一件事哦。 那我觉得《Big Fish》他的这个幕后的导演呢，也是相当厉害的哦。请Momo导演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导演是 Tim Burton， 就是提姆·波顿。他最近比较有名的片子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强尼戴普演的。那过去还有《巧克力冒险工厂》《地狱新娘》，还有《剪刀手爱德华》，还有《理发师陶德》跟《圣诞夜惊魂》，都是这个导演的片子。 其实这个导演他电影界中他的强项在于画面的营造，你可以发现我刚刚说那些片子，他的想象力都很强，然后非常丰富，色彩很鲜艳，对，色彩很鲜艳。比如说《巧克力工厂》啊，或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人物角色都很突出，构图啊，他的摄影啊，还有说故事方法，有一种这个导演很鬼才的感觉。我之前本来最喜欢的他的片子是 《巧克力冒险工厂》，就是强尼戴普跟一个小男孩演的。我很喜欢那部片子，因为那部片子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孩子的看法。他把孩子拍得很邪恶，像恶魔一样。但是后来我又看了《Big Fish》， 然后我就觉得我最喜欢的提姆·波顿的片子是这部片《大智若愚》。这部片里面有很多提姆·波顿很爱用的元素，例如他所常用的演员都是同一批人。 除了主角以外的那些配角群，几乎都是提姆·波顿很爱用的老班底。所以从那边带出来，就是我发现一个最奇妙的地方，就是男主角伊万·麦奎格其实他跟提姆·波顿的世界是很远的。其实我相信这也给提姆·波顿跟伊万·麦奎格很大的挑战，因为其实这两个导演跟演员他们平常所演的片子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就是你会发现提姆·波顿的片子，除了主角以外的配角群都是他很常用的演员，所以伊万·麦奎格塞在他的剧组里面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搭配，真的是，而且会显得就是伊万他在里面就显得好像特别的突出出来哦。提姆·波顿他所使用的这些演员，我觉得他们都很适合演那种很奇幻风格的，很奇幻风格的，但是伊万他给人家的风格是写实派的。 所以，当写实派跟这个奇幻派呢碰触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哇，好特别哦，好像在很奇幻的里面，伊万是这么的真实。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股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一直在说故事，他怎么样从这些故事当中经过，带着我们看到结局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伊万这个角色是跳出来的，然后他在诉说他自己人生的故事这样。那其实 Big Fish 的确是在谈一个人生的故事哦，一个父亲呢告诉他的儿子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样子。可是因为这个父亲呢，他很爱他的孩子嘛。 所以他希望他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把他的生命故事告诉他的小孩，但没想到因此呢就让他的小孩觉得说，诶，那爸爸到底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也请这导演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Big Fish 他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男主角爱德华，他在自己出生的小镇爱许镇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当他有一次看了百科全书上面说鲸鱼的体积小是因为被关在鱼缸里面，若是生存在大海里，也许这只鲸鱼会有不同的样貌，所以爱德华他决定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小镇。那他在离开小镇的途中，他经过了人人都会想要停下来的一个地方，叫做丰都。这个地方有美酒佳肴，有美人作伴，但这些事情丝毫不更改爱德华的决心。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丰都小镇，他经历了马戏团，马戏团的主人就是马戏团的戏班主，觉得爱德华终究只是个会被这个社会淹没的小人物而已。但爱德华为了见证自己的决心与勇气，就在马戏团打工，他一点酬劳都不拿，但唯一的报酬就只是他一个月可以知道一件他爱的女孩子的一件事情。爱德华经历了许多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跟煎熬还有挑战，他终于获得了这个女孩子的芳心。爱德华这一生所历经许多的奇幻人物，例如说巨人卡尔，或是骑乘丰都，还有双头身美女，还有晚上会变成狼狗的马戏团主任，还有当兵的时候的足智多谋，他用爱去感动人心，用他的热忱去帮助别人，甚至中年后他还返回丰都重建这个被社会给破坏殆尽的丰都小镇。经历一生的美女投怀，他却只爱自己的妻子，他一生奇幻令人羡慕的经历却在自己的儿子眼中视为谎言，儿子的不相信造成了父子的隔阂。最后男主角爱德华的死亡用了串联本片的一只大鱼作为收场，就像一条大鱼回归大海。他儿子亲眼见到父亲所经历的人物时，他才明白父亲所说的 Big Fish 大鱼一生的故事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从导演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非常的有想象力哦。他生命当中的每一段经历透过他的想象力呢，就编织成了很精彩的故事，然后告诉他的儿子。
爱德华他这一生势必是经过了很多的痛苦挑战跟煎熬，但是当爸爸在告诉孩子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告诉孩子说这个人生是痛苦的，这个人生是煎熬的，是你可能随时会被淹没的，他没有告诉孩子这一点，他反而用了很多的比喻，比喻一条鱼，比喻他遇到暴风雨之后车子卡在树上，他也告诉儿子一些社会上很不公平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告诉儿子说社会不公平哦，你看那些保险跟贷款会害人，他也没有这样子告诉孩子，他告诉孩子是当这些社会贷款或是银行的保险进入了丰都小镇，丰都小镇它是变成这个样子诶。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很直接告诉别人说，你看这个就是错的导致这样，但我们不会给孩子或是给听众思考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爸爸他很巧妙的是，他用一件事情的比喻，当这个事件进入到这个小镇，他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诶。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获得了什么价值观？可是儿子他的个性可能跟父亲不一样，他想要实事求是，他想要知道对错有没有是不是，可是父亲总是给他一个很开放性的观点，就是没有是或不是，没有对或不对。就像比如说有一场戏就是父亲告诉儿子的老婆说，你知道刚果有一只鹦鹉他会说法文，还会谈时事，还会谈政治，然后不谈宗教。儿子明显在挑战爸爸说为什么不谈宗教，然后爸爸告诉他的原因。可其实我觉得儿子他想要说的就是，有这只鸟吗？我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这件事情，他只要知道说有或没有，是或不是。但是父亲他是要告诉孩子说，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无奇不有，到底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对或错，是或不是，有或没有，我们的观点，我是希望你去培养你的观点，去培养你看这个事情的整个视野，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去决定说它有或没有，存在不存在，对或不对。 可是究竟这件事情是好呢或不好呢，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交给你咯儿子，你自己去看待你的人生。未来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眼光去告诉孩子？你是直接告诉他说这样做是错的哦，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你可以告诉你的小孩一个故事，把里面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事史地物用一些比喻啊，或是用一些想象去把这个故事的核心价值讲出来。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说一件事情的那个想象力其实可以把这整件事情变得更宽广哦。看见说哇，父亲的世界是这么样的宽阔，如果把这些可能父亲加油添醋的部分拿掉的话，这的确是很平凡的人生啊。可当他的父亲用一个很宽广的心态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他更渴望的是把这个宽广带给他的儿子。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儿子跟爸爸的个性差很多啊，儿子的个性是很拘谨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可是我们后来就看见说儿子呢就慢慢的从抗拒呢到接纳，后来他也愿意去传承他父亲的人生故事哦。那在最后看见说他尝试着站在爸爸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才慢慢的了解到，哦，原来爸爸所说的那只大鱼就是指他自己。爸爸就说呢，那只大鱼呢，它是适合在海洋当中生活的，它可以自由自在，它的世界是很宽广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帮助我们去看待我们的人生哦。我们就是那只大鱼，我要把自己关在哪里？我把自己关在小池子里面吗？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空间好狭窄，好小哦。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是，哇，这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空间，这整个宇宙是上帝给我们的空间，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世界是非常宽阔的，没有人能够这样子把你关住，没有人能够辖制你。导演，当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哇，你这么喜欢这部电影、想必在当中一定有好多个镜头是你印象特别深刻，也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提姆·波顿他在拍这部片子啊，他要说的是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勇气看不到，爱看不到，可怕是看不到，都是一种我们心中的感觉恐惧。可是他用了很多的故事跟比喻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出来，比如说人生的诱惑，当你决定要跨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诱惑怎么比喻？所以爱德华到了一个疯毒小镇，这么多的诱惑，当你决定要前往的时候，这个诱惑怎么把你缠住？社会观点，所以他告诉你没有鞋子你要怎么走路，我把你的鞋子丢掉了，没有鞋子你要怎么走路？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说，诶，对耶，这是一个不要离开的好理由。他顺着社会观点就认为说，既然这边的人都没有鞋子不能走路就活在这边，那其实我也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可是爱德华他所做的就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脚走路，他还继续往前走，勇敢的做跟社会观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导演，我想请问一下，社会观点的意思是指说一般人觉得啊，这么舒适的环境我应该要留下来，是不是就是甘于安逸的意思吗？
很多的成功的人物告诉你，其实可怕的并不是你处在可怕的环境或是就是不安的环境，可怕的是一个人一直处在安逸的环境。但是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人生的选择，我当然不是指责说收音机旁的听众，你现在如果觉得你过得很安逸不好，我是说其实当面对于不同的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提姆·波顿他的一个很强烈的观点，其实这个也是提姆·波顿他本身的个性，因为他在这个电影的环境当中，他的能力跟他的想法，为什么我会说他是鬼才而不是天才，其实他是挑战很多人的视觉经验。当那个爱德华他经过丰都小镇的时候，我觉得这代表了一种诱惑跟安逸。其实爱德华他可以就停下来，在我们人生中我们可以就停下来，我们忘记我们眼前的目标，所以他一开始他就选择他要离开那个丰都小镇，过程中他遇到的就是黑暗、恐惧跟死亡嘛。他在这边也用那个树枝捆着那个爱德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恐惧是你自己想象的，恐惧本身并没有你所想象的恐惧本身这么大。爱德华经过那片树林，其实我觉得导演可能也是想要告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内心的恐惧是比外面的恐惧给你的还要大的。爱德华他面对恐惧，所以他发现很多树枝缠着他还要死了， 但他胜过他内心的恐惧，他说我不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死掉的时候，其实就只是一片黑色的树林，他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精神，说就是你要如何审视你内心的恐惧跟外在的恐惧。我相信外在的恐惧是有的，但是它真的有我们内心想的这么大吗？是可以把我们卡住纠结到窒息死掉吗？有时候逼死我们自己的不是外在，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他也把爱德华去当推销员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说他销售的很好，他也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员，可是我们看到他让这个演员怎么样呈现推销这件事情。他就是我专心做我的手边的事情，然后我投入在工作里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爱德华成为一个很超级的推销员，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当爱德华他当兵之后成为了一个人人眼中一级的就是军官，这些都是很脱离一般人价值的。因为你去当 sales， 我一定要成为排名第一名的那一个，就算我自己不想要成为第一名的，但是我们看到爱德华他做一个 sales， 一个推销员，他就只是专心认真的工作。蒂姆·霍顿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他颠覆了很多世人的观念跟价值观跟想法跟做法。
讲到爱德华一刚开始呢，他的目标就是去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当他经过那个丰都小镇的时候，他就没有被诱惑，没有停留。那离开之后呢，他又去到那个马戏团，他就遇到了哇他的挚爱，他就爱上他，就毅然决然的说我要待在马戏团里面工作，甚至还扒住那个马戏团的老板，就拜托拜托请你告诉我那个女孩是谁。然后老板还要压榨他，就说好啊，只要你留下来，我一个月告诉你一件关于那女孩的事情。一直到从老板的口中得知说这个女孩子是谁，然后她即将要毕业了，然后她住在哪里，然后甚至呢她是带着老板的祝福离开马戏团的。但没想到当他去跟那女孩子告白的时候，那女孩子就跟他说可是我已经有婚约了。其实当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欸、
嗯，
我会不会依然坚持就是我要追求所爱呢？还是我会觉得好吧，人家都已经有对象了，当然我们不是要横刀夺爱啦。但是看到爱德华呢，他本来要离开了，但是他后来转过头对那个房子大喊说我还是爱你的，我爱你，这样子我要娶你为妻，这样他就是很真诚的去表达他内心的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后来他中年啦，又有一次的经历，就是他回到了丰都小镇。其实我觉得导演在这上面的安排很特别，他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去了两次丰都小镇。那去了两次，这个丰都小镇呈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像天堂乐园，第二次去的时候这个小镇整个变得残破不堪。那你觉得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了相同的地方，但是却有不同的表现跟作为？
爱德华他第一次到丰都小镇的时候，镇长就看点名簿嘛，就跟他说你来早了，
好像太早去了，
对，你太早到了。然后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又说你太晚来了，就好像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可是我觉得爱德华比较奇妙的是他不让时间控制他，我觉得他控制了时间，他的人生安排。当他有了成就之后，当他有了收入，当他有了家庭之后，他再一次的回来，整个丰都小镇因为社会的变迁把小镇变成这样子。来晚了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说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可是我觉得对爱德华来说哪有什么来不及，所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实现了他当初那个承诺，而且他给了他们很大的礼物，就是我没有要改变你们的生活。提姆·霍顿在设计这个桥段，我自己感受到很深的就是究竟时间的观念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中所谓的早所谓的迟到，我不是说你跟人家约会的那一种，而是你看你整个生命的全貌。爱德华这个角色的时间跟时空的观念，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个精神的概念。刚刚天天在分享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观众一定很想知道他当初离开爱许小镇，就是他自己的家乡，他想干嘛， 他想要成为大官吗？这个是爱德华想要做的吗？他想要得到这个吗？因为你会说他还不过就是组成了一个家庭，可是这中间我记得当那个爱德华的小孩回到丰都小镇去找那个珍妮的时候，珍妮说一句话让我很惊讶，我才发现提姆波顿要说的是什么，就是珍妮说我跟你一样很想要成为你爸爸最重视的那一个人，可是我们都不是。你知道爸爸最重视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的爱人，他的老婆。整部片子他唯一爱德华下了一生要做的承诺，就是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提姆波顿身为一个男人，他在这部片子也颠覆一个立场，是说这个爱德华要离开小镇，他不是要做高官，不是要做显贵，不是要赚最多钱，不是要成为什么学识专家，他不是，而是他遇到一个女人之后，他把他的一生交出来就定案了。
其实我觉得爱德华他离开他的家乡那个爱许小镇，我觉得那个离开呢，不是只说他抛弃这个地方，而是他必须要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才能够更明白他真正想要什么。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追寻人生的开始，但是呢他后来遇到了这个女人，他才发现说原来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
嗯，
所以他就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嗯，
也许有人会说那他的人生不是就是回到原点吗？闯荡江湖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其实当我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好像其实我的人生才正要开始，我在起航，但难道我就要停机了吗？可是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应该安息的时候呢？当我在看就是爱德华他的人生哦，我觉得我很羡慕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该什么时候放手跟停下来。所以当他遇到他的挚爱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要建立家庭，所以他就愿意停下来。当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归回安息才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当你需要停下脚步来安息的时候，你有办法吗？其实我觉得人往往是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所以人常常会蹉跎，或是常常会错过，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时间点，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该停了，还是我们继续该往前走。其实在我的信仰里面啊，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耶，我怎么知道我的下一步要去哪里？可是上帝他知道，所以我可以跟着上帝的时间表走，我就不会蹉跎我的光阴，我也不会错过，因为上帝会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时间，我要遇到什么样的事，而我要做什么样智慧的选择，上帝都会告诉我。这是我觉得诶，我比爱德华幸运的地方哦，我不用自己去判断，可是上帝可以帮助我。那导演最后也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呢一些鼓励的话，就是你从这个电影当中或者从你的信仰当中。
提姆波顿他告诉我们一件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每个人人生不一样，每个人人生的样貌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生经历的过程所发生的事件都不一样，但是事件里面的核心价值，事件里面的核心的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经历到的。所以今天最后他让儿子他亲眼看到了爸爸他所发生的人事史地物，这些发生事情里面的那些父亲面对事情态度的核心价值，才是可以真正影响到他的人生的。
看到后面呢，当这儿子呢愿意站在爸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父亲的信誉。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哦。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我们好多好多好宝贵的讯息，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总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来判断，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说话。再次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就是缤纷生活家，分享这部电影大智若愚，英文的片名就是 Big Fish， 很大的一只鱼哦， Big Fish。 那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络，跟我们聊一聊哦，可以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求主把永恒刻印在我的心上，把你永恒的心意放在我心房，
蒙恩的生命愿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抛开世俗荣华和一切 些纠缠。
求主的赐我一双顺服的翅膀，能顺着神灵带领自由翱翔。
求主带我到凌晨更高的地方，
去宣扬永恒生命真光。